以心相会，
梦想起航。
以心
起航，
愿和你以心相会，
愿你梦想起航。
是我心情展翅如影来充满我，我全然你掌管，向我吹起，是我心情展翅。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和你空中又相会咯。你现在收听的是以心相会，梦想起航。我是艾丽儿。
我是启航牧师。
我是以心师母。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关系的破裂。那我们今天接着要继续谈的是不敬虔权柄人物的掌控与操纵。那撒旦常常利用权柄人物来操控我们，来伤害我们。那我们今天更深来思想，哪一些是不敬虔权柄的人物，那他们如何来操控来掌控我们呢？那我们一下也来分享。
那在刚才以心师母所提到的，就是撒旦利用权威人物的掌控与操纵来伤害我们。那是怎么掌控我们，怎么操纵我们呢？就是呢，从他们而来的要求与压力等等。所以这些权柄人物呢，因为他们对我们生命是有权柄的，所以他们会有很多这样，包括无理的要求或者是施压在我们的身上等等。但是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呢或者都会形成我们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这些信念就构成了你心中的痛，因为你同意仇敌的说话，使得你的意志力瘫痪。
嗯，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权柄人物是哪一些人是权柄人物那你想想看，谁在你生命中有权柄？那你出生最有权柄就是你的父母，或是祖父母、爷爷奶奶或外祖父母，这些都是属于权柄。所谓的权柄就在你身上有权柄的，那就是你上面的那一些人。那慢慢你长大了，你到学校，老师、校长这些都是你的权柄，你上面的这些都是你的权柄人物他们也会带来给你的一些伤害、掌控。那或者是你慢慢又长大了，你可能结婚了你的先生或是你去外面工作，你的老板，那甚至更广泛的就是当地的警察或者是政府单位，那这些都是有权柄的人。那这些权柄的人有没有带给你遮盖跟保护？本身神透过这个权柄的一个系统是要带来保护我们，来造就我们，来成全我们。可是因为有一些有权柄的人，他的生命也未必完全，所以他就使用神给他的一个权柄而滥用权柄，以至于伤害了很多的无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权柄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权柄。你不见得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你也可能不是一个市的市长，但至少你可能是你家的家长，所以你就有 你家母亲对孩子就有权柄，老师对学生就有权柄，老板对同员工就有权柄。你可能是别人的老板，你有可能是别人的妈妈，你有可能是别人的老师或爸爸。所以或多或少你在一个两个或是一百个一千个或是可能更多是一个国家，你可能对一些人是有权柄的那你有没有去好好使用这个权柄？如果你没有好好使用你的权柄，你也不认识神，那仇敌就会利用你生命中的软弱，让这个权柄成为你的工具，好像一个私人的工具， 用这个负面的这样一个私欲，然后利用你的权柄去伤害神量给你，本来你要来帮助他造就他保护他，反而带来伤害，那相对你也被权柄伤害。所以以下你也可以想一想，在你生命中的权柄人物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伤害，以下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
嗯，我想到在之前呢，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有两位学长都是因为过度疲劳，那当场呢就在公司暴毙就是所谓的过劳死。
嗯，
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上司他是希望我们一直加班，不停的加班，能加班就加班，而且呢到后来还在公司甚至装潢了一间浴室。那就有学长呢真的就是一个礼拜都没有回家就是在公司里面呢日夜这样子的加班加班。那后来呢就传出了一些陆续也听到一些都是这个过劳死的这个消息。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当然老板的话我们是要去尊崇就是说他就是说不管他说什么我们要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呢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呢就等于说老板他是在用他的权柄在伤害他的员工。
嗯，
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报章杂志一些小孩很小可能还不到一岁就常常被一些不理性的大人来虐待他们，以至于死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让人觉得很气愤很难过的这些新闻消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见就是有些小孩子在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那常常会成为大人情绪的一个出口把他们当作沙包一样把一切他们的情绪透过愤怒透过一些伤害加注在他们的身上那其实对他们来讲呢，那个都是很无辜的，也是很无奈很无助的不只是说命捡回来了，其实心灵受很大的创伤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也是仇敌的工作利用一些权柄人物在我们身上施加压力让我们的身体去承受那种很大的压力以至于我们身体垮掉了，或者是精神很大的压力以至于我们精神就崩溃了这就是仇敌透过权柄人物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来做偷窃杀害破坏的工作。
嗯，所以我们也要来思想不敬虔权柄人物的掌控跟操纵。那刚刚我们已经谈到这些哪些人是有权柄的，那他们都用哪一些方法来操控我们或是来掌控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思想，那我想到可能有一些政府官员，也许你觉得你受委屈，你想去申诉，可是他们利用他们的权柄跟职责可能对你敲诈就是要你就是要包红包给他们，不然他就不受理你来申诉你的冤屈就得不到伸张所以有钱的人反而可以为所欲为，那穷的人可能就没办法。那这个就是政府单位他们禁用他们的权柄。那或者是有一些医院医生他们利用他们的这个医疗的资源跟权柄，所以他们就是要人家送红包，不然他们就给你开刀就排到很后面，甚至就告诉你没有床位甚至不愿释放那个政府的给予的这样医疗资源那这也是滥用权柄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在家里父母来操控，那父母常常会用情绪对你大吼大叫，甚至用负面的话来控告你恐吓你，来说若你不乖就不给你钱利用他们的权柄甚至不对的来恐吓你。或者我们常听到说你不乖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哭闹，那妈妈没有办法说你再哭我就给你丢垃圾桶，或者说你再哭我就叫警察把你抓走， 这都是一个恐吓啊。那但还有一种父母就是用自怜啊来哦掌控你哦，我这里生病那里生病哦，我都睡不好吃不下哦，我心情不好啊，就是要让孩子为他担忧，用情感来操控哦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权柄人物，不同的权柄人物，他哦用各样的方式在操控我们。那但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题目，你可以想，若你是有权柄的人，你有没有去操控别人，或者你有没有被有权柄人操控啊？那这是我们都可以去思想。那若我们被操控了，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刚才所提到的用，其实那个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施加压力啊，给我们不当的压力哈，不当的要求哈，那以至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是不被尊重的啊，甚至于呢啊不被保护的哈。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些的伤害，往往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些伤害呢，也慢慢会形成我们的一个信念。啊，有时候我们会对很多人啊感觉到哈、啊、有一个不公义、不公平哈、啊，慢慢的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思想。你觉得我会活在一个啊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世界里面，慢慢就会影响到里面一种愤世嫉俗哈 啊什么都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会怀疑说，那这神到底在哪里呢？啊，这世间充满那么多不公不义，那神到底在哪里呢？到最后他会对整个人生一个否定，对神的存在也是否定的，因为他活在一个不公不义，因为这会成为他的一个信念，所以在他里面他会走极端，会走一些不是正常人来去处理的方法，用一些很极端的，好像在回应他所看到的、所遇到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世界哈，或者是不公不义的人，用报复的手段啊，用以暴制暴的手段来面对啊，因为他深深的受这样的一个影响，他整个心思意念呢啊，整个情绪呢都已经被操控了，到最后没有办法，他只能够好像啊像飞蛾扑火一样哈 啊就是以他所认为不公 不义的人同归于尽，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哇，其实这个影响实在是很深远的。
嗯，我想到的是说，像常常我们比较遇见的是用金钱来操控，
嗯，
那大部分呢，就是说这个金钱的资源呢，好像是握在这位权柄人物的手中，有的时候也许就是老板，有的时候是家里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在家庭当中呢，我们也常常听到有爸爸妈妈跟小孩说，只要你乖，我就买什么东西给你。
嗯，
哦，如果你不乖，你不合我的心意，你说了什么让我不开心的话，我就不买给你。
嗯哼，
我甚至还听到，有不少的人哦，是被说，你如果不合我的心意的话，我将来财产不分给你。
嗯，
哦，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从小，也许在左右邻居，爸爸妈妈的口中，我们都曾经听过。那我觉得说，嗯，用这种金钱的方式来教养小孩，来操控，好像很方便，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很深的去思考这其中呢带给我们双方面的伤害。那我觉得在家庭当中呢，如果用这个金钱的方式哈，来操控小孩的话，这个小孩呢，因为他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有时候他自己他没有察觉，
嗯，
他不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
嗯，哼
哼，他还以为说，欸，这一切都很合理，
嗯，哼哼，
对，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呢就是偏差的。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不敬虔权柄人物的掌控和操纵，我们如果要脱离这样的一个掌控和操纵的话，我们要先在我们的好像是我们的价值观上面呢有一个扭转，
嗯，
有一个认知，不然其实连自己是不是现在这个状况当中都还不明白的话，就不太可能真的是可以脱离哦。
嗯
嗯嗯，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人哈，他们的思想很奇怪啊，我们就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可是他没有察觉，以致他带出错误的行为。那因为他是被权柄人物伤害操控，以至于他已经扭曲他的信念，所以他压抑他的感觉啊，那他也同意仇敌啊对他身上所做的，以致他的意志力就是很薄弱。那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他小学就是他在分享他小时候，那他因为他们家本来是住在山上，那哥哥姐姐都读那个山上的小学，那后来爸爸工作的关系调到这个乡镇，那他因为还没有读书，他才五岁多，所以他妈妈就说叫他跟爸爸先搬去那个乡镇，啊，住在那个宿舍，那他妈妈跟哥哥姐姐继续住在山上，等学期结束他们才转学，才搬到那个乡镇去跟他爸爸一起。那所以这个小女孩就她唯一一个小孩跟爸爸住在一起，但是这个爸爸有一些性的需要，所以就开始对这个女孩子做一些性的行为，因为身边太太不在，那也没什么人，他就看到这小女孩可能很可爱，所以就对她性侵犯。那这个小女孩她长期在爸爸的这样的一个性侵犯的过程里面，他已经扭曲了爸爸这样的行为是对或不对，因为这个是他相依为命的爸爸，可是又做那些事他就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已经被扭曲了。所以一直到我认识这个朋友的时候，我很惊讶的是发现他结婚，他有两个小孩，那有一天呢他带四个小朋友，我想说，欸，奇怪，这两个是谁？他就说我朋友的孩子。我说你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 一问之下才原来是他先生外遇的那个女朋友的孩子，等于是说他先生跟这个女人他有另外一个家庭，所以他先生跟这个外遇的对象是有另外一个家庭，那个妈妈就把他的孩子带来他们家，叫他看孩子，所以他一次要看四个小孩，以便他的丈夫可以跟这个外遇的女人出去约会。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很惊讶， 怎么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啊？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先生有外遇，我们通常都非常的生气啊，甚至于可能吵闹啊，甚至于可能就要离婚。可他竟然能够默默的这样子帮他先生带啊，帮他先生的外遇那个女人带孩子，然后让他先生跟这个女人出去约会。我相信他感觉应该很痛苦，可是他就是压抑，因为他的观念里面，女人好像是男人的性工具，所以他没有权利说什么，他只是他先生的一个性工具，所以他就是默默的承受这一切。后来啊，我们跟他更熟的时候啊，就更多的跟他了解约谈的时候，才了解到说，哦，原来那个小时候的那个伤害扭曲他的观念，他以前也不晓得他是被父亲伤害这么深，因为每一次先生在家里换裤子的时候，那就会系皮带。他说他不晓得为什么每次看到先生系皮带，他就非常厌恶，非常不舒服，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后来在祷告当中，神恢复他的记忆，他才想起每次爸爸对他性侵完穿裤子系皮带的那一刹那。所以他从小是被父亲伤害，以至于他很多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啊。所以我们看他现在的行为是很奇怪的，他的思想很奇怪啊。可是原来在他的童年是爸爸性侵伤害他，那因为爸爸是一个有权柄的人物，那爸爸使用这不敬虔的权柄来掌控他，甚至可能跟他说你不可以讲哦，还不可以告诉妈妈，也不可以告诉哥哥姐姐，不然怎样怎样，恐吓他，以至于他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混乱，以至于他觉得男人都是这样，甚至男人可以任意在他身上做任何的事，不管是合理不合理，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信念，错误的思想，也影响他的情感，他就压抑，他以为这样就是对的。
梦想起航，就让耶稣牵引你的心。
那我也听到呢，过去一个演艺人员哈，那听说呢，他为了他的脸哈，动了十次的手术。那为什么？因为他每次看到自己的脸，他不喜欢就动手术，一连动了十次哈。那为什么他会动那么多的手术呢？因为他不喜欢自己。那不喜欢自己，为什么一直会动手术呢？原来他是就是被不敬虔的权柄人物伤害了他，他被他的爸爸来性侵哈，所以呢，那个烙印在他心里面的那个伤害很深，以至于他就这样的否定自己，不喜欢做自己啊，所以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呢，就勾起啊他的回忆哈，他的伤痛啊，所以以至于呢，啊他不喜欢自己啊，他就说那我再去动手术啊，动做脸的手术。啊，等他做完了一个，他又发现说，我还是不喜欢这里面那个感觉很强烈，所以又动了手术。所以说，一连做了十次的那个脸部的手术，哈，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深的伤害，这个伤害就是来自于不敬虔权柄人物给他的伤害，那个痛苦，哈，啊，他想借着一个外表的改变，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来遮蔽。来隐藏他内心的痛苦，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啊，从权柄来的伤害，事实上呢会让我们的情绪失控痛苦啊，那也让我们整个意志力薄弱啊，以至于没有办法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所以不敬虔权柄人物的掌控跟操纵常常会影响我们这一个人的思想因为我们被控制，那我们就以为这是正常的甚至之前我们也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她在高中的时候爸爸常常还把她抱着坐在爸爸的大腿这样子，那甚至她有点挣扎，她觉得很奇怪因为她已经是高中时可能十七八岁了，那爸爸还是这样子抱她，把她揉在怀里或坐在大腿，她也觉得怪怪的。可是当她不想要爸爸这样揉她抱她的时候，她的妈妈就会说哎，没关系啊，有什么关系，爸爸是很爱你啊。所以以至于她的那个观念，本来觉得这个应该不太对，因为毕竟女孩子长大了那个身体上是有一些反应跟异性应该是没有这么，即使是自己的父亲有一些地方也是不能碰，但是因为他的母亲说没有关系，所以他就怀疑他的想法这样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我们在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很多的观念我们形成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当成正确的，以至于我们就活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环境或思想或情感里面而走不出来，那这就是魔鬼要来破坏我们的，透过不敬虔的权柄人物掌控我们，带给我们错误的信念，以至于影响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同意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在伤害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空中的朋友你也可以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曾经被不敬虔权柄人物的操控伤害，若有你也可以把它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把你的委屈把你的需要带到神面前跟耶稣讲，你也求耶稣来医治释放你，甚至你也可以奉主的名来砍断破除你跟这个不敬虔权柄人物的一个错误的连结，求神来恢复你，不再被捆绑，不再被辖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希望你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所分享的这些题目。我们下一次要跟你分享的是文化的捆绑，那有哪一些是文化，哪一些文化怎么样来捆绑我们，我们下一次在空中与你继续分享。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里，好，我们就跟空中的朋友说再见。好，
再见，
再见。